人间有人爱你，欢迎你来听我说。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指南针电台，我是导弹。在经过前几期的节目，我就一直在吐槽人生啊，吐槽职场啊，等等各样的东西之后呢，今天呢，我们聊一些比较轻快的，比较让人就是产生荷尔蒙的，或者是多巴胺的一些内容啊，就是出去旅行。其实这个旅行啊，也是跟我之前的一些离职啊，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也是因为这个被职场的一些贱货啊、欺负啊，离职之后呢，我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时间，然后开始筹划自己的旅行计划。其实如果说目的地的选择的话，倒没有说经过很多时间的一个考虑，因为大家知道我对一些南方的城市呢比较感兴趣，然后觉得南方跟北方有非常大的差异，我想到一些跟我的人生啊或者跟我的生活环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去，所以呢第一个目的地呢我是选择了南方的一个城市，也就是武汉。第二个目的地呢也是因为我本身的话，我生命中最好的朋友是在长沙，所以说呢我也希望到长沙去跟他见一见面，然后去一下我没有去过的一些地方，品尝一下当时还不是特别有钱可以去支付得起的美食。第三个城市呢也就是重庆。重庆这个城市呢，我是觉得它是有不仅仅有非常多的历史文化的一些背景，比如一些红色的一些背景啊，它还有非常多的美食，甚至是一些地域的一些东西啊，都非常的让我向往。所以说呢，我就在离职之后呢非常开心的开始了自己的旅程。其实我本来是在4月13号就要出发，才出发的。但是呢，因为北京的沙尘暴啊，突然说是来的特别的猛烈，4月12号就会降临北京，所以说呢，我就赶紧的是把票改签了，然后就去到了从北京西站开始出发往武汉去进军。当时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在火车和飞机之间进行选择。其实我去泰国的时候经过天河机场，在天河机场也感受过武汉的气息，但是武汉这座英雄城市经过了新冠疫情的一个洗礼之后呢，它成为了一个更加让人神往的一个地区。我也是希望在路上呢能够感受到从北到南不一样的风景，所以我选择火车出行。早晨的时候呢，在5点我就开始起床，收拾好所有的行李，然后打车去到了北京西站。北京西站其实跟我想象的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大概是我2008年的时候来北京，它还是一个比较，或者是也不是现代化的，比较古朴的一个车站吧。然后之后我到北京之后呢，一直是从北京南站回家。然后北京西站呢，就是跟我们当地的一些火车站呢，有一种好像是一种类似的一种感觉，还是比较不是那么现代化，还是比较古朴的一个感觉。然后坐上车之后呢，一路上我看到很多人都在，有的人写 PPT 呀，有的人在做 Word 呀，或者大家都在工作。但是作为一个工作日出行的我呢，其实就是已经完全的放弃了，不是放弃了，就是已经不在工作，被工作所困扰，就开始了自己开心的旅程。我在路上的时候呢，拿了林夕写过的一本书，然后我觉得《买办之家》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到图书馆去买一下，或者去借一下林夕老师的作品《买办之家》，这是一个描写天津的这样的一本书。然后呢，所以说呢，它有很多的关于天津的有意思的故事，而且林夕老师是一个特别容易从一些零零碎碎的故事当中发掘有趣的点的一个作家。我觉得他的作品非常值得读，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再读一下他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小说，桃儿杏儿啊，或者是一些四先生、十四先生、46先生之类的，我忘了具体忘了什么东西，可以读一读。我在火车上读那些书的时候，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浪漫，我读着一个城市的故事，然后往另外一个城市去进军，同时呢我在路上呢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我经过了河南，经过了山东等等的一些城市，都让我感受到了旅行对于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啊。然后我去到武汉的时候呢，我的朋友就在给我推荐说，哎，那你就去街道口那块儿，街道口那边因为有武大呀，或者是各个地方都非常方便，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然后其实我到了武汉之后，去到酒店我是有一些惊恐的啊。为什么惊恐呢？是因为它的前台是在5层，然后 它我的一个酒店是在20多层，然后就进去之后，它并不是说是一个完全酒店的一种氛围，好像是他租了几个房间，有一个房间是酒店，有的是开公司，有的就感觉很杂乱，就各种各样的恐怖故事都会在这个地方发展起来啊，就还挺吓人的。嗯，去到那边之后呢，我就定下酒店之后，然后进到酒店里把东西放下，就开始出去去探索这座城市的一些东西啊。然后主要是探索的就是武汉当地的一些美食。我第一道菜呢吃的是这个莲藕排骨汤，这样一个比较有湖北特色的一个菜。总体来说呢，我觉得其实跟我做的饭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也没有说很美味的那种感觉，就是让我很向往啊。然后吃完了我根本就吃不掉，我点了一个小份的58块钱米饭的话，它8块钱给你一大份米，是真香啊，真香，南方的米啊是真香，人家就怕你吃不饱。对，我一个人呢根本也是吃不了那么多东西，吃完了米饭，喝完了藕汤，还剩下很多。那个藕啊煮得特别的糯，好像是有特别别的类型的那种藕的一种东西吧。然后我就很开心的回去休息。下午的时候呢，我就去我们组之前实习生的学校，我去找他，然后他开着小电动来接我，我坐在他的后座上，然后在路上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像一个大学生一样，感觉是非常非常浪漫的一个感觉。妹妹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子，她会指导着你在武汉应该做什么事情，应该吃什么东西。然后当天晚上的时候呢，我去找了巴姆哥哥呢也请我吃了武汉比较当地有特色的东西，他给了我很多选项。最后的话我们是选择了生蚝，他生蚝有各种各样的吃法，然后比如说有这个蒜蓉的，有气死的，乱七八糟的各种各样的吃法。吃完了之后呢，我们又去到了江汉路。本来我觉得江汉路大概是一个非常大家应该必去打卡的一个景点嘛，后来我其实发现各种各样的商业街呀、等等的地方啊都大差不差。但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我们逛完了江汉路之后的妹妹巴姆哥哥呢就回家了，然后我跟妹妹呢一起去上的那个长江的轮渡。在轮渡上面，妹妹也是发挥了自己就是社交特别厉害的一个技能，跟对面那大哥聊得特别的欢乐，人家基本上要送我们回家了。我是觉得啊，好羞涩呀。为什么羞涩？主要是因为我形象的原因，我也不好意思跟人家聊太多，感觉我对人家有意思等等之类的，就很尴尬嘛。然后等船一靠岸的时候，我跟妹妹就开始拼了命的往岸边奔跑。出了那个闸门之后，我觉得这就是感觉是把一些不好的东西扔在了江里，然后往一个新生的一个方向去走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了，其实是非常好。我是一个比较压抑自己的人，但是有那样一个放松的经历呢，会让我觉得是非常开心的。这就是我在武汉第一天的行程，其实已经走过了非常多的景点，尝过了非常多的美食，也跟我的很多的很好的朋友见面了。这是第一天之后呢，第二天我就决定要去一下湖北省的博物馆。博物馆一直是我每次出去旅行都要去的一个地方，虽然很多东西我是看不懂的，或者是也是不是特别了解的，但总感觉如果去到了博物馆，我会有很多东西，起码我会觉得这个地区的一些特色呀，或者是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东西能在这个地方得到一些或者我生命中的一些厚度的一些成长吧。去到博物馆的时候呢，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这个曾侯乙编钟了。曾侯乙墓的发掘呢，真的是让湖北省的博物馆啊蓬荜生辉呀。这么说呢，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发掘的一些特色呀、是非常的完整的。比如说那个编钟，它会告诉我们某一个最大的钟是因为有一个地区的王是跟本地的楚国的一个国君进行一些交流啊等等之类的东西，然后送给他的这一口钟，然后每一口钟有怎样怎样的故事，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而且曾侯乙墓的一个发掘呢，让湖北省的博物馆的很多东西呢都兼具了他们地域的一个特色，楚国的一个风采，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地方。然后呢，他们那个地方那个板块的名称叫做金生玉镇，这四个字儿啊，我觉得真的是太美了。有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或者习惯从文字当中感受一些美感，真的就是从这些地方我感受到了 历史的或者是文化的厚重感，在我们的湖北博物馆得到了一些感受了啊。其他的，其实湖北博物馆还有一个镇馆的一个宝物，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越王勾践的这个剑了啊。我因为坦排队人太多了，我也没去看到，我就从外面大概感受了一下那个氛围，就离开了湖北博物馆。嗯，怎么说呢？湖北博物馆对我来讲，其实我没有很多收费的项目，比如它有编钟的表演啊等等之类的。但是我去到那边之后，通过曾侯乙的一些故事，我感受到了这个历史的或者厚重感，或者是也有一些很有趣的地方。他就当时说了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说那个墓啊是。本来是要放到正中间的，他那个主棺后来一不小心偏移了，但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又加了一些各种各样的东西在里面。具体我因为时间太久远了，本来想一直录这期节目，也是一直自己偷懒啊，就没有录这期节目，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来解决这个问题。也是希望大家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到这个武汉啊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氛围了。其实当天的话，我还是跟妹妹一起去吃了这个武汉比较有趣的美食，是热干面。味道呢也是没有觉得是那么的美味啊，就也还好。但下午的时候我自己去吃三鲜豆皮啊，真的是让我惊艳到极致啊。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三鲜豆皮是完全是超乎我想象的一种食物，就我从来没想到过豆腐皮中间包着糯米，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调料啊，香菇啊，乱七八糟的东西，能呈现出那么美味的一个状态来啊。当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又去了这个亚洲最大的这个购物中心武商梦时代。武商梦时代呢，我觉得这也就是个商场，进去之后呢，很多地方啊还有很浓的甲醛味。晚上的时候呢，巴姆哥又来找我们吃饭，吃的是这个烤肉，然后我们也聊聊天啊。巴姆哥还是继承他以往的一个传统，就说啊，你在公司里被人欺负又离职，是不是就是你自己有问题？我跟你讲，我现在可是因为妹妹会算命，她已经完全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命中没有贵人这些贱货啊，大概我上辈子是个就是残暴的一个暴君，天天把这些臣子啊或者奴婢啊都赶出去杀了，所以说这辈子我就前半生啊就稍微有点坎坷，没有什么贵人，都大家都想吸我的血，现在没有关系了啊。这些东西弄完了之后呢，我也是觉得啊，真的是武汉呢带给我的一些想象呢还是挺美好的。我们以妹妹呢就是作为一个大学生嘛，她特别推崇的是特种兵式的这种旅行计划，我呢就是也是跟着妹妹呢走完了这边呢，就是什么右这个巷、黄鹤楼，在那个轮渡江汉路，再吃完了这个菜吧，再去吃这个小吃。其实我对武汉吧，我其实特别想自己去巷子里面啊走走，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城市。但感觉啊，就是如果只是逛这些景点的话，不会让我有很强烈的想了解这座城市的感受。我觉得旅行最大的意义啊，还是要到一个城市去感受一些东西，而不是说走马观花的感受一些景点，或者吃一些当地的小吃，发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说我感受到了这个城市的东西，其实很难感受到。虽然武汉我花了三天的时间吧，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这个三鲜豆皮。就是我的同事之前的时候说啊，武汉最有特色的是这个，其实我尝了一下，哎，好像还蛮不错的。但第二次吃的时候，大概是这个新冠第二轮的阳性在武汉爆发的比较快了啊，我就开始觉得哎自己有点身体不舒服。第二天一早的时候我就要去长沙了嘛。但是很有趣的一点是，长沙跟武汉隔得特别近，只要一个多小时啊，我就可以到那边，我就坐上火车之后直接一觉睡到武汉，睡到长沙。我觉得这个点也是让我特别深刻的一个点，就是没想到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南方城市竟然隔得这么近，然后我们其实非常轻松的就可以在各个城市之间不停的穿梭，然后感受不同城市的一些美好。比如武汉的有非常多的茶颜悦色， 但当然这是长沙的一个品牌了，我们可以在这几个南方城市都可以完完全全的感受到他们交通的发达呀，或者是一些城市的开放度啊，都让我觉得哎，这座城市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接下来呢，我们就再说一下长沙的故事。其实我在长沙呢，主要是为了找到我跟我的最好的朋友，然后一起见面一起玩。规划的呢，就是要去一下这个橘子洲头看一下毛主席，但是我到了长沙之后，整个人开始发高烧，发高烧到38.5度，整个人呢呈现一种非常难过的状态。但是我朋友一直是觉得啊，你一定要坚强，我们一定要去各种各样的地方。第一天我到了那边之后，他们说啊，我带你去吃辣椒炒肉，就是费大厨你最喜欢吃的费大厨啊。对，我就赶紧去吃了费大厨。吃完费大厨之后呢，我朋友送我回酒店的时候呢，一直在又给我买这种药啊，乱七八糟的。我真的是特别的坚强，虽然这38.5度的高烧啊，但是依然是非常坚强的，吃完辣椒炒肉，吃了很多东西，喝了很多东西，然后在床上躺着就完全是动不了了。动不了的状态，第二天的时候，我朋友说，那既然想去橘子洲头，因为橘子洲头它不是一个说你骑着车就能过去的地方，开着车就能过去的地方，你需要到了一个地点之后，然后下车走一段路程，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有可能就过不去了。当天呢，也是上午的时候，我本来说啊，一定要坚持去橘子洲头。上午我就喝了很多水，又去蜜雪冰城买了一些特别便宜的那个饮料，柠檬水啊之类的。早上起来之后，我朋友说，哎，那咱去吃一个长沙特别有趣的面馆吧，特的面馆，你跟我一起去，那个特别有代表性，你吃完了病就好了。我去到那边之后啊，还是没有食欲啊。但是特的面馆是我非常推荐的一家面馆了，它是。就是感觉是有各种各样的粉，当然宽的圆的扁的这种我不是特别了解了，还有一个就是各种各样的码，你都可以有大肠啊或者是肉啊之类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我当时因为就是不舒服嘛，点了一点素，点了一点清汤的粉，就感觉不是特别的好吃，我们还是需要各种各样的长沙当地的辣子啊来调和一下当地的味道。其实长沙我感受到了非常多美好的一些事情呢，我到了市井的一些城市啊，去感受到了城市的一些活力啊等等之类的。下午的时候呢，我的病啊就基本上是好的差不多了，我就跟我的朋友说，咱今天啊一定得出去，就算去不了这个橘子洲头啊，咱也去找几个别的景点走走，我怕橘子洲头我真的是走着走着就当场就累毙了。人家不是说嘛，人家就是说那个二阳的时候千万不要是过度的消耗自己，那我肯定是特别担心特别害怕呀，我这个命运可是特别的珍贵啊，我的这个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我就去了一个庙里去烧香去了。对，烧香的原因呢，也是因为觉得哎，自己得感受一下这个生命啊，或者是这个迷信啊，或者是宇宙之间我们人类暂时不了解的力量给我的一些帮助啊。我们去了那个庙里之后呢，就是又烧香又拜佛又拍照。我朋友说，你这除了这儿呢，咱再去别的地方，开着车又带我去了一个月亮湾。其实我们倒没有说是一定要去玩很多东西的，但是这些小小的经历啊，我都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跟你最好的朋友一起到各种各样的地方去游玩，是个特别有趣的地方。下午的时候呢，我的病啊基本上就好了，到晚上呢整的又恢复了生龙活虎的状态。我的朋友说，那我们就去吃小龙虾。当天呢我们就尝到了这个长沙比较有特色的口味虾，真的还非常好吃哎，就是你坐在街边上，然后点一杯茶颜悦色，凉凉的，然后在车水马龙中间，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汽车尾气了，但是你跟你的最好的朋友一起吃各种各样的东西，就真的是我人生中非常美好的一个体验。当时长沙虽然不冷了，但是我就怕冷，我穿得很厚，但旁边的一些朋友们已经穿了半袖了，我就觉得啊，这好像是生活应该有的一个状态。长沙其实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城市，我也希望有机会呢能够去这么的一些城市去感受一下生活气息。当然了，工作的话我是不想感受了，我只想就中彩票中了1亿，然后到世界各地或者是全国各地去置办各种各样的房产，然后过上美好的生活了。然后跟我的朋友呢也是 相处了两天左右的时间，第三天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启程去了重庆。去重庆呢，我这次的时候就有了一个伴侣了，我就不再是 alone 了，我就跟我的这个实习生妹妹一起。实习生妹妹也是一个比较有心机的女人。为什么说她有心机呢？她就说啊，你自己去那个重庆的话，你住的那个酒店，你不是也是住的那个标准间吗？不如我去跟你一起住，反正你也是付一样的钱。我想也是，我自己一个人吧，我可怂啦，我半夜睡觉我都害怕，我就一直是一个少女的一种心态了，不是少女了，其实男生也是有害怕的这种可能性了，大家就不要对这种性别有各种各样的偏见或各种各样的标签，男生也有胆子很小的，虽然我是 gay 啊，但是我胆子也很小，这没有什么逻辑啊，就是说世界啊，不要用标签去划分了，主要给大家这样一个传授这样的一个概念了。然后我一听，哎，妹妹这个想法很好，我当时呢也是觉得作为一个30多岁的中年女性，妹妹才十几岁20岁，我就说那这样吧，那你跟我去的时候，我为了感谢你，就是晚上睡觉我不让我害怕，我就请你吃一顿火锅吧。然后我们就非常开心的开始自己旅程。但真的啊，不得不说啊，就跟别人出去旅行啊，情侣之间为什么旅完行就分手啊？真的有的时候跟女生出去旅行好麻烦啊。妹妹应该不会听我的节目吧，她听的话也没关系，就是在吐槽的。对，我们当时见面了之后呢，我到了重庆北站附近的一家酒店，那家酒店也是奇形怪状的，也是一栋楼里全是酒店，全是酒店，那标准间吧，其实也正常的一个地方，但等电梯的时候，800个人在那儿等电梯呀，就好累呀。我们当天下午的时候呢，就觉得，哎，咱得去重庆什么地方，洪崖洞是不是？还有什么解放碑，这些地方都是让大家比较神往的一些地方，而且呢，也是重庆比较有地标性的一些东西嘛。然后我就跟妹妹当天下午啊，我们俩跟疯了似的，就一直就去了那边，喝完了咖啡之后，在江汉路了，在洪崖洞，在这个解放碑那边走啊走，找到解放碑，然后拍了照片。拍了照片之后呢，然后又去了洪崖洞。我们讲洪崖洞怎么东西呀、啊？后面好多那些旅行的一些，我不知道托呀、啊，还是说是工作人员啊，一直说啊，你要去坐缆车，就要坐这个轮渡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根本不听他们的，我们就买了一份这个冰粉，坐在路边吃。吃完之后呢，哎，那个是不是洪崖洞啊？原来地下它有一个地方可以慢慢的穿过去之类的，那叫洪崖洞的一个地方啊。然后下午晚，我觉得那个地方真的是，就是完全商业化的一个场所，除了这个地势比较有意思之外，别的地方完全就是毫无意义的一个地方。大家都知道重庆火锅比较出名啊，或者是重庆冰粉啊，或者是地势比较出名啊，就到处是一些网红的火锅。我现在听到网红这两个字我都快吐了，网红就等于不上档次土气呀、啊、就拍照好看啊，就很讨厌啊。我们晚上呢吃的是九宫格的火锅，然后妹妹说这家店特别火啊，是这个极限挑战这些人来过，他们觉得特别辣，怎么乱七八糟的。当时我们本来想点鸳鸯锅的，但是妹妹说啊，那重庆鸳鸯锅人家就会觉得啊不开心，就会怎么着。后来我想啊，谁管你啊，谁认识你是谁呀、啊、你是谁呀、啊、人家关心你吃不吃辣，你吃不吃辣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啊。我们点的那个九宫格呀，我真的不了解这个九宫格为什么叫九宫格呀。一个大铁盆里放上了横竖三块两块板儿，这个然后分成了九个格，然后它就叫九宫格。它叫九宫格，它那个底下汤全是通的，我真不明白啊，这是这通的，这涮跟一整个的有什么关系呢？然后那个汤底呀、啊，或者是这个锅底呀、啊，还贵一点儿，还比这个鸳鸯锅贵呀、啊，我忘了是不是贵了。我们俩人啊吃了乱七八糟东西，我本来我是发烧刚好。然后吃的我整个半边脸啊，就是一胀一胀的，头疼欲裂呀！我真的是，那是我吃的最痛苦的一道菜呀！就是，本来吃辣吧就不利于人的一个健康了，但是受这些网红思想的影响啊 ，everybody 都觉得吃辣就是到重庆就得吃全辣的，就吃九宫格，就挑战自己吃辣这个能力。我想，为什么要这样啊？喂，你们这些人到底是在干什么？吃辣能给你造成什么样的一些英雄主义的一些思想吗？我完全理解不了。反正吃完那顿饭我真的是气得快死了。晚上的时候呢，我们俩呢就在路上就从洪崖洞下去，当时还不到五一假期了，那边已经 人来人往，人山人海，我们在那个楼那个桥上根本过不去啊。但幸亏是走那段路啊，让我觉得那天的夜晚非常的有趣，是因为我们走到了一家特别有风格的便利店，那便利店是卖酒，它是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微博啦，因为我的微博上很多这种那个店名的那个相关的一些信息了。那个便利店是很有意思，它在外面有几张帐篷，然后里面有酒，各种各样的酒类，你可以进去买酒喝嘛，然后你就可以在旁边的帐篷里面坐着聊聊天啊等等之类的。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文艺气息，而且把街景啊跟自己的这个店铺融为一体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店，我是非常的推荐。虽然那边的酒都是罐装的，没有说是调配那么好喝，但是那种环境啊或者那种感受啊，是我在重庆感受到非常好的一个感觉，这是在北京没有的一种体验了，有可能是我北京也没有体验过什么东西。然后在这个地方喝完了之后呢，我们俩呢又开始往下面走，再找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酒吧，它也叫咖啡厅吧，因为它白天是卖咖啡的，它是特别美式的一个地方。我们跟帅哥店员呢聊了很多，帅哥店员呢就是从小就出去闯荡，在上海啊闯荡过一段时间啊，然后又到这个重庆来，他是本身就是重庆人啊，四川人好像，然后就到重庆来发展，是一个特别帅的男孩子，就跟我们聊一聊他的这个喜欢摩托车呀或者滑板啊等等一些东西。妹妹本身呢就是很有天赋嘛，就跟那个帅哥聊得很开心，我们都要聊一聊一起投资民宿了。这个投资民宿帅哥也特别的开心，就加了我们的微信，好像我们可以投资他，他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样的东西一样。最后的话我没有投资，但帅哥也是非常就是暖心的一个人，他很诚恳，他呢就是又那个请我们吃饭啊，请我们喝酒啊之类的，还展示我们的商业，还给我们展示他的商业计划。我整个人最后其实是有一些尴尬，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投钱，但是他好像是觉得我们是金主或者他的贵人吧，其实有种欺骗他的一个感觉了。对，那没关系啊，他也给我们推荐了非常多很好吃的一些店。我是觉得啊，这个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游玩啊是真的要感受当地的特色才叫是真的游玩。你在那些特种兵一样打卡的话，其实不会让我感受到很多东西，因为介于第一天的这些特种兵的一些体验，我就跟妹妹说，我说不行，咱俩得分开走了，咱俩可不能说一起走，到时候啊我累得不得了，我就怨你，你也不舒服，你也怨我。因为我是一个早睡早起的人，晚睡的话我会很痛苦，早起的话我会就是一天的话会非常的精神嘛。但是妹妹是一个晚睡晚起的人，导致我们两个人的生物钟啊或者节奏不是一样的，不如说分开一起去走，到时候一起吃饭等等的一些事情啊。第二天呢，我就去到动物园去玩了。我跟妹妹先去了动物园，然后我们在动物园的时候，真的快被气死了。就是我在弄我那些离职的手续啊，我们当时在公司的一个实习生妹妹，因为我没有办法回公司办手续嘛，就有一些手续需要当时的一个实习生妹妹帮我办，但是我吩咐她的一些东西啊，本来上周五就应该弄，结果周一的时候 HR 问我怎么还没弄啊。然后我当时就很生气，因为周五的时候我强调给妹妹说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弄完，你弄不完的话我就没法离职了。当然了，公司会特别痛苦，我是不想离职了，多给我一天钱，我的年假还能铺上，都挺好的。但是妹妹就一直没给我弄，我就真的是气得快气死了。在动物园呢，我也是没玩得很开心，也见到动物呢也不是特别多。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的头啊疼得不得了，就吃火锅辣的。他在下午的时候呢，我说我得回家睡午觉了，妹妹自己去逛了，妹妹去逛的那个四川美院，我们就去看了一下那个茶馆，还有四川美院的一些非常重庆美院吧，还是四川美院了，我忘了，重庆是到底有四川美院还是重庆美院，我具体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但我们在那边看到非常多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街景啊，这边是我在北京好像也没有感受过这样的一些东西。那个茶馆吧特别小，破破烂烂的，人家态度也不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去查， 都去喝，应该大家都知道吧。晚上的时候呢，就是当昨天酒吧那个小帅哥就给我们推荐了一家很有趣的店，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问我，我到时候因为现在手机没在手里嘛，我暂时不知道自己去了哪家酒店，哪家饭店。如果大家去重庆的话，我其实是很推荐那家饭店的，因为它价格不是特别的贵，而且菜码的话特别多。当时有一个猪脚，我记得就哇特别大的一份儿，大概有两个猪蹄儿都放在里面了，然后炖的特别的软糯。我当时吃完之后我就哇哦，重庆果然是有一些美食在的。对，这个就是我们第二天的一个行程，我们就很开心的过完了当天的一个行程啦。第三天的时候呢，我们又去了一些我当时呢就跟妹妹完全分开了，我就去的是这个重庆市的博物馆，三峡博物馆，感受到了三峡大坝的一些工程会延续出来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故事。其实因为我觉得没有这些相关的发掘啊，比如说湖北这样的这个曾侯乙墓的一些发掘，导致重庆博物馆其实馆藏的东西会少很多，哎，少的还比较多了，多很多，就感觉不是说是特别的符合我的一个审美，但是也是让我感受到了这个三峡大坝之下的重庆有过怎么样的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体验，是一个很有趣的事迹。然后下午的话，我就去到了来福士，去逛各种各样的商场，其实也没有什么意思，就买了茶颜悦色。然后呢，我们下午的时候，我就跟妹妹好像也会和我们俩就吃了那个王小二地锅鸡，除了火锅之外，还有一个什么什么这种鸡类的东西啊，就是也是味道很一般。我和玩跟妹妹去了二厂啊，还有是这些路边的一些东西啊，我觉得有可能白天的时候看那边会特别的拥堵，但晚上没有人的时候，你真的能感受到不一样的重庆的一些风情。当天晚上其实也是我逛过的很有趣的一个夜晚，我们在二厂那边的话看到了一些比较前卫的一些重庆，但顺着二厂回来呢，我们从旧城看新城，从山上一路往下走，然后酒吧小哥呢也带领着我们一起看不一样的东西，他会介绍说怎样怎样怎样，我们感受到了重庆作为一个赛博城市，高低不同的一些建筑，然后一些不同的风景，然后我们还去到了一个很旧的房间里面，从那个窗户里面看到了新城，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体验。所以说我有的时候觉得呀，旅行啊其实没有必要就像特种兵打卡一样到处去吃到处去玩，因为人太多的会特别影响你的旅行体验，不如你自己去走一走，走一条小巷子看一看，巷子里面原来有不一样的风景，或者巷子里面有不同的人存在，然后你看到街边的一个卖零食啊或者是卖美食的小摊，买一串你就能品味到了城市的味道。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推荐大家尝试的一种旅行方式了啊。最后一天本来我一上午就要坐飞机走，但是由于天气的原因呢有一些延误，我一早的话我就开始出去去湖广会馆去逛了一下。湖广会馆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点是，我当时是很早我就到那边去了，好像他九点才开馆，但是呢我们那边我大概七八点就到那边，我就围绕着湖广会馆附近啊就绕了一圈，又去到了长江旁边，又去到了一些大概比较现代的古建筑附近去绕了一下，当时都是没有人的，那个感觉真是非常的好。在美好的重庆的清晨，你一个人看到不同的赛博的一些场景，然后隔着来福士也不是特别远，你又进去买了一杯咖啡，然后再慢慢悠悠的去到湖广会馆，真的是一个哇、好浪漫的一个过程啊。湖广会馆大家如果去湖广会馆的话就会发现很多人都在大排长队啊，就是这个大排长队的主要是他们是旅行团的人，需要有旅行团的人给你介绍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你个人的话你直接可以从 往我不知道怎么说来着，往你对面的往你往右边一直走，它有个人的通道，完全不用排队。我是给大家提供的一些小贴士啊。进去了之后呢，也是看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古建筑，然后当地的蜀绣啊也是非常的出名。蜀绣的那个哥哥呢，也是一直跟我讲说你可以拍照的，没有问题。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查尔斯王子啊等等的一些国家政要的话，也是来看过我们蜀绣的一些作品，然后他们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我其实最喜欢的是一幅孔雀图，但我看到那些孔雀图啊，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的华丽。虽然我是一个非常平静的人，但是我对孔雀的华丽我还是很向往的。我特别他们有很多蓝孔雀或者别的孔雀，我其实最想要的是一幅绿孔雀的蜀绣作品，但似乎那边的一些东西没有达到我的一些审美的一些需求了，或者是它的价格也没有非常的价格其实不是我考虑的因素。当时我看到的一些680或者880的，我都想去买下来放到家里去品鉴，或者是去看一看它的一些东西了啊。在湖广会馆逛完之后呢，我也是了解到了湖广填四川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故事，我也是感受到了重庆的一些建筑的一些美好。这其实就是我在重庆最美好的一次回忆了。你从清晨开始就了解到城市的一些风貌，然后你早上起来起很早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一些特种兵啊就完全的错开，感受到不一样的城市风光。我觉得这也是我想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受了。其实去重庆还有一些遗憾的地方，就是周边的一些大都石刻呀，或者是一些自然的风景啊，我没有去感受过，这稍微让我有一些的遗憾。但是呢，正是因为有这些遗憾呢，我才有下次再去探索重庆这座城市的机会。在最后呢，也是想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其实不用说是被营销所影响，你看到了非常多的一些美景，或者是很多弄潮儿去做过的一些事情，没有必要去跟着他们的想法去做事情。你到了一座城市之后，你住在一个酒店，你走走那边的路，尝尝附近随便一家店的美食，这些都会让你非常的轻松。我还是觉得啊，旅行的意义是让自己的心灵啊得到一个释放，而不是说打卡多种多样的地点，然后吃多种多样的美食。我在网上发现的一些美食等等的一些东西，或者是形成一些标签化的一些印象，我其实都没有觉得让我特别的印象深刻。它只是一个吃的东西，它没有说美味到让我觉得哇，我一定要记忆深刻。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从酒店旁边慢慢的走，看到不一样的店，看到当地很有趣的东西，或者在街边买了一斤那个山樱桃，跟一般的车厘子不同的那些小小的樱桃，特别的好吃，特别的美味。我觉得这个是我在旅行过程当中感受到的最好的一个事情。然后呢，我就下午的时候开始从重庆的江北机场啊回到了北京大兴。怎么说呢，像是做了一场梦啦，因为很累，就是前段时间特种兵让我一直调整不过来，或者有这种水土不服的这种感受，并且在长沙也是发了一场高烧。但是也是觉得很丰满，很丰满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一些风光，然后跟不同的人一起接触过，然后让我的生命呢有了更多的小故事。所以啊，大家现在都在非常努力的工作啊，就是我的朋友听说我去了四川之后，重庆之后，他们也说，哎，那我也要去一下。他们也在五一的时候去了，但是五一呀，毕竟那是五一，就人真的太多了。其实离职的这个旅行呢，对我来讲反而是给了我一个重新审视自己的机会。虽然我当时是在焦虑之中，我很痛苦，我很难过，我也很焦虑，非常的对各种人充满不自信，并且脾气特别的暴躁。但看到不同的世界之后呢，让我慢慢的沉淀下来，感受到我生活中最真的一个味道。这一期呢，也就是我的一个旅行的西游记，希望大家呢，其实也没有给大家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旅行建议啦，只是有一些相关的故事啊，相关的景点可以推荐给大家去感受一下。也希望各位在之后的旅行当中呢，有各种各样的故事可以跟我分享。本期的指南针电台呢，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